那到后来呢，中国的封建社会呢，又不断的出现战争啊，内部对峙啊，所以贸易战应用越来越广。你看到了这个大宋的时候，宋太祖赵匡胤上来了，西北边疆不踏实，为什么呢？那边现在的甘肃、宁夏、青海一带崛起了一个少数民族党项族，党项族领头的叫李继迁。其实呢，他本来不该姓李，是唐的时候呢封他国姓，跟着那个唐王朝的姓一样姓李。这李继迁呢不太服大宋的管辖，表面上说你宋太祖上来了我臣服你宋朝，其实呢隔三差五骚扰边境，有时候勾结其他的少数民族呢，反正不太服大宋管。宋太祖赵匡胤很是生气，但生气这时候大宋呢刚开始建立，赵匡胤本身和他弟弟赵光义还后来推行了杯酒释兵权呢，就不想让这将军的势力太大，所以这时候他也不想打仗。不想打仗呢，这个赵匡胤想了个什么办法呢？说咱贸易战吧。怎么贸易战呢？当时啊，青海的盐的产量非常高，到现在中国青海省的盐产量也是全国居首位的。他的盐的产量高不说吧，这盐好吃还便宜。可是呢，大宋境内的盐呢，多数都是吃这个山西的盐。山西你像运城产盐，就关公故里吧。但是运城的盐呢，粒子大粗，不好吃，完价钱还贵。所以呢，大宋呢就从这个党项族的地盘啊，进口了大量的青海盐，叫青盐。这个时候，宋太祖就认为，我要把你这个进口断了，你的财政就会出现问题。我给你搞个贸易战，我不要你的盐了，我看你怎么办。用这种方法来收拾党项族，然后赵匡胤下了禁令，不让进青盐。可是这一来，他没把对方打乱，先把自己打乱了。这就是贸易战当中的一个特点。你呀，要想用这种方法收拾谁，你得想到是不是杀人一万自损三千，还是杀人一万自损一万，甚至杀人一万自损两万。你得先保证你没有问题，你才能给对方掐脖子这个那个。结果赵匡胤这时候没想到的是呢，把这青盐不让运进来了，开始打贸易战了。但是大宋国内尤其是北部这一块，靠着山西产盐根本解决不了老百姓的需求。你一不让进口青盐了，坏了，这地方老百姓吃不上盐了，他得想法琢磨偷着走私。最后大宋下令走私，抓住就斩。结果老百姓不干了，为啥？没有盐吃谁能受了？你看五谷杂粮你吃少这样那样无所谓，不吃盐人能受了吗？而且这个时候党项族的首领李继迁带着一些当兵的开始在边境骚扰，这小规模的仗义一打就赢，为啥？无论当兵老百姓盐都吃不上，哪有劲打仗啊？所以这时候先撑不住的是大宋。赵匡胤也就几个月之后就把这禁令废除了，没法干，干不了。就我想掐大脖子，结果把自己先弄个半死，那哪行啊？所以这次锦盐的贸易战就不了了之了。那么一晃呢，到了这个宋仁宗年间又出了事了。到了李继迁的孙子李元昊，索性我呀也不跟你假装什么啥，我自立为王，我就是西夏国的皇帝，建立西夏，李元昊是开国皇帝。这一件西夏以后呢，李元昊说：“我干脆我跟你大宋平起平坐，你呀也别在我面前装什么宗主国了。”那这时候宋仁宗咽不下这口气呀，打，给我使劲打，一边打一边同时又把这个进口青盐这事儿给放下了，就不准再进口了，就是贸易战和线下的战争同步开干。结果没想到的是呢，我们也知道北宋年间呢，他的军事力量很薄弱。人有句话叫北宋无将南宋无相，你看北宋出了多少有名的宰相，什么寇准呢，这个什么司马光啊、王安石都很有名，但是北宋没有什么杰出的将领，所以在军事上他吃了亏了。跟西夏打了三仗，一仗比一仗丢人。第一仗呢打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双方交战呢，人家李元昊部队一直打到哪儿，你想想，从这个宁夏这边一直干到了陕西延安北边有个地方叫安塞，咱都知道安塞腰鼓，一直打到那个地方。打到那块之后呢，这大宋眼看觉得费劲了，正要增兵的时候呢，李元昊使了个计谋， 就给安塞这个地方的知州啊，叫范雍，给他写封信，意思说其实我是被你们逼的打仗，你说不让我们卖盐了，我们没活路了，打到这儿我也不想跟强大的北宋为敌，咱谈和得了。把信弄这范雍一看乐坏了，正愁着仗不是咋打的，赶紧把这喜报啊报给皇上，八百里加急，意思你告诉皇上，这我们这危机解除了啊，这个他们屈服了。我这么的，他就对于防守啊安塞地区啊就没怎么上心。结果李元昊趁虚而入，一下子把这个地方拿下，几乎让当地宋兵的是全军覆没。这第一仗北宋惨败。第二仗孙文宗一看不行，我呀得用这个水平高的，把谁挑起来呢？把当朝有名的大臣范仲淹挑起来。范仲淹又带了他手下有名的将领韩琦，这两位当时有名啊，中国民间就吹他俩嘛，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你听听这吹的，那实际是不是这样？范仲淹乃一文官，韩琦本领也不怎么样，结果这两位到那去啊，又建城寨啊，兴水利啊，兴农业，干的不错，可这一打仗不是人膝下的个，带起这个10300个人呢，几乎也是全军覆没。有人说，我听说范仲淹是著名将领，你想着范仲淹写那首《渔家傲》，你记着没有？塞下秋来风景宜，衡阳雁去无留意，记着这首诗吧？啊，什么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什么千管悠悠霜满地，人不畏将军白发征服泪，您记着这个吧？写的比较悲，他但凡要总打胜仗，他能写这么悲的词吗？所以历史对范仲淹和韩琦的这个带兵打仗啊有过誉之嫌，都一样，自己人吹自己人嘛，吹大伙点也没啥。那现在咱中国人也愿意吹自己人呢，也有些不切实际的一些吹捧了，很正常。第三战呢，也是这个宋仁宗又派了9000人上前线，加在一块这10000来人啊，又差点人给包圆了。三战败了三战，那么败了这时候呢，这就得跟李元昊谈和了。李元昊说，原来呀，我打仗只是让你承认我，咱俩平起平坐，你是皇帝我也是皇帝，现在你让我打成这德行跟我谈和，那你就得给我东西了，钱粮布匹，给我上贡，同时得把这个不让我们出口青盐给你这事儿废除了。那么这个事儿传到朝廷呢，宋仁宗招大臣来谈，谈来谈去啊，有个有名的大臣，谁？包拯，包黑子，就包公。包括说别的还则罢了，我坚决反对废除这个青盐这个进口这个事儿。就是你把这个，如果你现在让青盐随便进口了，前功尽弃，你跟他这一年仗白打了。包拯就说，西夏的财政啊基本就靠进口青盐，你把他这个要接上来，就等于咱拿钱让他来打咱们了，你这不合账啊。所以包拯说，哪个谈判都可以，唯独这个不能答应，不能放开青盐进口。这么宋仁宗经过讨论呢，用了个折中意见，说第一个，我每年给你钱，给你粮食，给你布匹，但是可不是给你进贡啊，是我天朝上国恩赐于你。第二个，你虽然是这仗打胜了，我承认你这个西夏是国家，但你只能叫国王，我可不能管你叫皇帝，皇帝是我。你看被人打成这德行，还在那吹呢。所以这中国人这个吹这个事儿，哎呀，几千年下来，你看看大清的时候不也一样吗？有人说大清满族人统治如何如何啥，那汉族人统治不也这德行吗？就咱们有时候确实不切实际，天朝上国的面子就为这张脸。哎呦，我这你这无论是咱看大宋还是大清，在这个问题一个德行。那么第三件事儿就是这个青盐进口这事儿还是要禁止的，我只能开放几个地方呢。由国家官方跟你谈买你多少盐，但是不能全面开放，你不能到中国民间来卖你这个青盐来。所以当时是达成了这么个协议，你就可以看出来，就刚才我说青盐进口的这种贸易战在双方战争过程当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因为你无法拒绝这方面贸易上给你带来的巨大收入。所以这一点眼下中美之间它也存在着类似青盐进出口这样的事，你包括像稀土了，包括中国的新能源车了，啊，我的盐又便宜又好，就像中国的新能源车，我可以往你西方国家去倾销去卖去。但你说建立贸易壁垒，给你提高关税，我不让你进口，但你不让进口，关键你自己国家的车有没有那么便宜？ 就像当年中国的摩托车，什么龙芯的、力帆的，卖到越南，把那个日本的摩托车给挤够呛，说你这个就不让进来，那不行啊！你一辆车是人家的三分之一价钱，你想想多便宜，那老百姓抵不住这诱惑呀，他得要生存呢。所以中国现在以新能源车、以锂电池、以这个太阳能光伏开道，向全世界倾销我们的这个过剩产能，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很多国家确实需要你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时候，有的国家采用高关税壁垒的方式拒绝你这些产品，这就有问题了。就你自己能不能撑住？你要撑住，还则罢了；你撑不住的话，那不就是杀人一万，自损一万吗？得不偿失吗？所以你看，这些个有关于氢源进出口的这类历史教训，我想中国的决策者他也一定是对这些事有个研究。